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从第六节读到第二十六节，让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这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从世上所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以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着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弟兄姐妹们，这是今天我们所读的上帝的话。今天是三一主日，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来继续的从圣经来讲解上帝的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一篇的讲到我们基督教的敬拜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三一式的。我们的祷告是奉圣子的名，在圣灵的大能之下向圣父祈求。我们的敬拜领受的呼召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是他从他的名所赐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所领受的洗礼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的洗，所以基督教的一切的敬拜都是三一式的，所以理解三位一体的教义极其的重要。我们的上帝是一而三，三且一的上帝。在第四世纪，一位著名的加帕多加教父 Gregory of Nazianzus，拿西昂的贵格里，他这样说：每当我想到独一的上帝的时候， 我不可能不想到三位的光辉，圣父、圣子、圣灵。而每当我想到这三位的时候，我又不得不回到独一的上帝里面去。亚他拿修信经说，若一个人想要 得到拯救，他必须相信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一论在今天的教会当中，非常讽刺的是反而不会被经常提及。我不知道你们或许曾经参加过其他的教会，每次来到音乐教会总要批判其他教会，这样不太好，对不对？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就是今天在大部分的教会当中，牧师传道人已经放弃向信徒宣讲三位一体的教义了。或者有的你经常听到的理由是啊，这个教义比较深奥难懂啊，我讲不明白，所以我就不讲了。或者你听到有另外一些人说啊，这个三位一体的教义反正对我们的基督徒生活的实践没有什么直接的应用，讲了也没有什么用，所以我们就不讲了。今天你在教会里面能够听到什么？听到的最多的就是上帝是爱，对不对？上帝是爱，耶稣爱你，上帝爱你，我也爱你，大家就爱来爱去的，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当你听到上帝是爱这句话的时候，如果你不理解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你就无法真正的理解上帝是爱。那至于为什么，就是接下来这篇讲到你要听到的内容。我们必须知道，上帝之所以是爱，恰恰是因为与其他的异教和其他的文化当中所描述的神明不同的是，基督教的这位上帝，圣经所自我启示这位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他才可能是爱。三位一体的教义不是与我们毫不相关的，只是神学家们关在象牙塔里面讨论的一个概念，一个神学教义而已。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对我们的敬拜，塑造我们的敬拜，塑造我们的生活，塑造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最重要最核心的教义。所以我祈求你们，我恳求你们啊，来认真的聆听三位一体这篇讲道。我们从四个角度来去思想。我们刚才读到了耶稣的这段话那我不会去一节一节的解经，这是按照我常规的讲道的方式。但是你看到了耶稣在这段讲道当中提到了三位一体，他向父祷告，他祈求圣父差遣那个圣灵来把他的爱放到信徒的里面，使他们合一，而他自己是圣子。所以在耶稣的大祭司的祷告当中，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自我启示。那今天我们从四个角度来看，一个是爱的创造，上帝的创造，三位一体上帝的创造，爱的堕落，爱的拯救和爱的更新。当你翻开圣经的第一句话，你会读到起初神创造天地。面对整个宇宙的起源、永恒创造等等这些话题，我们的心中会充满许多的疑问，我们的心会充满着好奇，为什么上帝要创造这个世界？在这个创造世界以前的永恒当中，上帝都在做什么？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或者用另外一个词，我们的 cosmology， 我们的宇宙观，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观，决定了我们怎么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耶稣的祷告，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耶稣的祷告让我们窥视了在创造世界以前的那个永恒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在你们这边是这么永恒当中所发生的事情。耶稣在第24节，耶稣说，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他对父说，你已经爱我了。这是一句非常伟大的宣告。但是或许你当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感觉不到这句话到底有多么伟大。那么现在让我来给你对比在圣经之外的上帝的自我启示之外的人靠着自己堕落的理性或者文化所产生的对这个宇宙的理解。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比较熟悉的，在中国的古代，我们认为世界是怎么来的。中国古代有很多这种神话，其中一个很有名的神话就是盘古开天辟地。还记得盘古是一个巨人在那睡觉， 然后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一切都是混沌的，然后他很生气，他就拿斧头就把天地劈开，然后他用自己的身体撑开天地，最后他自己的身体就捐献给这个世界，对吧？他死了就精疲力尽，他的血液就变成江河，然后他的身体就变成山等等等等这些。那在这样的一个对宇宙的由来，对宇宙观当中体现的是什么呢？就这个宇宙当中有没有神？有没有神呢？没有。为什么？因为神死了，神创造的时候就累死了，盘古已经累死了。那这个宇宙就是神的延续。所以如果我们把宇宙神化了的话，那么就不再有这个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去介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神圣的，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机械的运转。所以中国人讲究命运，讲究因果，对吧？因为这个因果是最神圣的，一切这个宇宙的前因后果的这个运转，因为没有一个超自然的介入，所以前世今生，这是中国人讲的。你跟你老婆吵架了，对吧？你不会想到说你做错了什么，他做错了什么，你会想到说前世造的孽呀，对吧？你不会想到他的道德责任是什么，你的道德责任是什么，你就是想到是前世发生了什么的。这是中国人思维。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是没有爱的，这个世界本身也不是被爱造的，这个世界是不是被爱的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是机械式的。那除了中国之外，在这个古近东地区，就是像这个阿拉伯地区啊，像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区啊，对吧？这个跟古代的中国同一时期也有很多的这种神话的故事啊，比如说巴比伦的神话，古巴比伦的神话 Enuma Elish， 那么也讲到整个世界的创造啊。如果你们之前听过我讲的 Enuma Elish， 你们觉得王一牧师又讲到 Enuma Elish， 我总喜欢讲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听起来很爽啊。Enuma Elish， 讲的是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呢？原来是有两个原始神，然后他们就生了许多小神。这些小神就天天玩啊，对吧？就像孩子一样，天天闹啊闹啊闹，就把两个原始神吵的，原始神岁数大了，想睡觉睡不着，对吧？就很生气，于是他们就开始打架，打来打去，其中一位原始神就被暗杀了，然后最后反正就是杀来杀去的，然后最后一位叫做 Maduk 的这个半神半人的人，把另外一位原始神最后都杀死了，然后用这个原始神的身体创造了宇宙。而用另外一位死掉的原始神的血液创造了人类。为什么他们要造人类呢？是因为他们自己很懒，神明很懒，他们就想吃喝玩乐，他们不想工作，所以就造人类来奴役他们，让他们来养活神明的生活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宇宙观。创造世界是处于混乱和争斗，这是几乎是所有的除了圣经自我启示之外的这些神话当中所描述的。宇宙一开始就是打来打去，最后形成了宇宙。神的宇宙变成了神的身体变成了宇宙，这是泛神论。所以在神跟受造物之间没有任何的区别。人被造是不是因为爱，而是被为了做奴隶。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一个宇宙观之下，你对宇宙的由来是这样理解的。那么你去争斗，去用武力奴役其他的民族，就是合理的。因为神也这样做，所以这个世界是没有爱的，只有谁胜过谁，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在古近东的神话。同样，所以我们对这个宇宙的理解，就塑造了我们到底对身边的人会是什么样。那在近代，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进化论的世界观。进化论从达尔文以来，到这个整个宏观的进化论。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从这个大爆炸开始一个基点，然后开始物质就是几率所拼凑，砰砰砰就碰出来的。所以这个世界既没有被造，也没有被爱，一切都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你能活下去，对吧？你能胜过其他的种族活下去，就是你的胜利。所以你看到这个什么叫什么流浪地球，对不对？就是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宇宙观之下的。这个宇宙是残酷的，是冷酷的，没有爱的，对吧？这个宇宙的力量是冷酷到就是它对整个人类族群的存活是无感的，所以人类需要靠着自己的努力 把地球牵走来存活，对吧？爱这个词在这样的一个宇宙观之下，是在这个宇宙荒漠当中，是人为了自我安慰而编造的谎言。所以在进化论的这样的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宇宙观之下，不择手段的利用他人达到自己的目的是正确的。所以你会看到今天凡是信仰这种进化论的社会的人的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塑造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但是你这就明白了圣经的启示，耶稣所说的那句话到底有多么重要。耶稣说，在创造世界以前，父啊，你已经爱我了。所以耶稣这句话在宣告着，当我们揭开那个创造世界的那个奥秘的上古时期的幕帘的时候，当我们窥视到永恒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混乱争斗，我们看到的不是弱肉强食，我们看到的不是冷酷烈火，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爱，我们看到的是三位一体上帝自己内在生命当中父对子永恒的无私的爱，是一种超越时间的，在时间开始之前的，是超越空间的，在整个宇宙还没有诞生之前的所存在的那个永恒的存在竟然是爱。只有在基督里你才能够找到这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爱。这个宇宙是这位本身就是爱的上帝所造的，所以只有在圣经的启示的上帝里，只有在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里，我们才能够找到爱。为什么？这个问题在第四世纪一位希腊的哲学家叫做亚里士多德，他曾经问过，他说，如果上帝是爱，是良善的，是好的，但是上帝又是永恒的，那么上帝，如果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独一的，那么上帝就不可能是爱。为什么？因为要想爱，必须有一个被爱者。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宇宙是永恒的，因为上帝需要一个被爱者，他才能够是爱。所以上帝从永恒当中就爱了这个宇宙，这个宇宙跟上帝同样是永恒的。那今天自然科学告诉你宇宙是大爆炸来的，宇宙不是永恒的。那怎么，我们怎么去，所以这篇讲的可能稍微有点哲学性，可能你们会听得比较容易睡着，但是很重要。我们怎么从哲学上去调和这个宇宙既不是永恒的，上帝是永恒的，同时上帝又是爱，他又有一个被爱的对象呢？只有在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上帝里你能够找到答案，那就是在永恒当中耶稣这句祷告说，父在爱着圣子，圣子在爱着父，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内在彼此之间有三个位格，这个三个位格之间彼此的相爱，所以他不需要一个在他自身之外的受造物才能是爱。只有这位本身是多而同时是一的上帝，他是永恒的又同时是爱，这个在哲学上才成立。所以圣经回答了亚里士多德所无法回答的问题。这就是，而正是因为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本身是爱，所以他才去创造的时候，这个宇宙才拥有爱的能力。就像英国的清教徒神学家理查德·希伯森他这样说，圣父、圣子、圣灵在世界存在以先就彼此相爱，所以除非上帝乐意把他的爱传递出来，否则这个宇宙没有存在的可能性。因此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彼此相爱的结果就是这个宇宙。圣经告诉我们，圣父因着他对圣子的爱发出了创造的命令，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那里面保罗说了一句惊天的话，他说万物都是为他所造的，为谁？为圣子， 为耶稣基督所造的。所以整个宇宙，整个受造界是圣父为了圣子所造的，所以是因着圣父对圣子的爱，圣父把这个世界作为礼物，作为他对圣子爱的表达，创造出来赐给他的圣子。所以保罗说，万物都是为了他而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为了他造的。而圣子对圣父的爱，同样的是他遵行圣父的命令，他顺服圣父的命令去创造万有。所以约翰福音说，万物都是借着他被造的。圣子不仅仅是单纯的被动的领受者，圣子也是积极的顺服圣父的命令，参与到圣父的创造工作当中的。而圣子是借着圣灵来创造这一切的，圣灵因着 他对圣父和圣子的爱，承载着圣父创造的命令，也就是圣子自己。还记得圣子是道，上帝永恒的道，进入到这个世界，翱翔在众水的深渊之上，好叫那空虚混沌听见上帝的圣道而顺服。上帝说要有光，这句话就是圣子，而这句话背后所承载的力量就是圣灵。圣灵把这句话赐给这个受造界，这个受造界啪就有了光。这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创造，是三位一体彼此相爱的结果。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创造观里，只有你必须相信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才能够相信这个世界当中有爱的存在。这是一句极其伟大的宣告，从耶稣的这句祷告而来的。有的时候你读圣经，你读耶稣祷告啊，在创造世界以前你先爱我了啊，上帝很父很爱子，对吧？你没有想过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生活当中的一切才有了意义。如果耶稣没有祷告这句话，我不肯相信这个世界存在爱，我无法相信这个世界里面有爱，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全部都是恨。但是因为上帝的创造，因为圣经的启示，你才能够知道说，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你还能够看到爱的火，这个一点点的踪迹。创造是上帝本身彼此相爱的延伸，因此再往前推进一步，如果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本身就是爱，在永恒当中圣父圣子圣灵彼此相爱，而这位上帝本身是爱的上帝，他创造这个世界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那么你觉得合理的推论是什么？上帝爱他所造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被上帝所爱的，在起初的创造当中。因此这个世界，他每次当创世纪每次创造完之后，上帝说这是好的，对吧？他爱他所造的，所以他说，他审判的时候他说这是好的，这是好的，这是好的，我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上帝用他的永恒的爱爱着他所造的这一切。而只有三位一体的上帝，再去引申一下，这个世界的特性都是从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而来的。因为上帝是三，我们今天可能就只能讲爱的创造，我们没有机会讲爱的堕落和后面的，没关系，我就讲这一个就可以了。因为上帝是三，所以他所造的世界是多样的，而不是单调的，所以你们长得都不一样，对吧？所以你们每一个都是独特的。为什么？因为这位创造世界的上帝当中有三，有多，不是一，不是单纯的一，不是二，而是多，对吧？在希伯来语当中，这个单复数，我们英文有单数复数，在希伯来语里面有单数、双数和多数。而我们理解的三位一体，而不是二位一体，不是一位一体，是三位一体，是多所产生的，在他的形象，上帝把他的形象放到他的受造界当中，所产生的就是多样性。这个是因为上帝是三，所以这个世界才是具有社会性的， 这一点尤为明显的体现在人类社会当中。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这里不是单一的形象，而是多数，我们。这里不是单数，不是双数，而是多数，我们来造人。但是光有这个多还不够，如果只是多的话，那么结果是纷乱无章，没有章法，没有秩序。所以上帝必须是一，在多当中有一。所以在多样性，因为上帝是一，所以在多样性，在这个世界当中，如此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当中，依旧是统一的，依旧是有秩序的，依旧是联合的，依旧可以产生爱，可以产生关系，而不是一堆杂乱无章、冷漠无关的个体。所以正是这样一位三位一体上帝所造的世界，正是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所创造的人类，才有爱的可能。因为人是照着这位三一上帝的样式所造的，所以我们人心里面天生就有爱的需求和被爱的需求，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存在的真正的目的，就是爱和被爱。这个世界的存在的目的就是爱和被爱，这个世界才是真正充满爱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却除了爱之外，却充满着混乱、罪恶、冷漠、奴役和纷争。为什么这些古代近东的神话会把世界的起源描写成这样的一个纷乱、彼此残杀的这样一个场景？是正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观察。那这种状态到底是从哪来的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出了问题，是因为人类堕落了。而人类堕落的本质不仅仅是亚当吃了个苹果而已，那个可能不是苹果，也可能是葡萄，我有理由相信可能是葡萄，但是不知道。不仅仅是那个行为而已，而是因着悖逆上帝，因为悖逆了这个本身是爱的上帝，人自己的爱产生了扭曲，人不再去爱那位创造主，也不再去像三位一体的上帝彼此相爱那样去外向的去发出自己的爱，人的爱反而转向了自己的内在。人开始不断的在想，魔鬼对人的试探就是你吃的日子，你就会变得像神一样，所以让你不断的关注你，我的需求是什么，我要什么，我是宇宙的中心，我要变得像神一样。这就是堕落，这就是爱的堕落。因此人类开始弱肉强食，人类开始彼此的相争。当我们把目光定睛在日光之下，当我们把目光定睛在人类自身，而不去抬升我们的目光来到高天之上的创造主，那么我们注定会灭亡。因为在我们人性当中，堕落的本质不是行为上违背一些道德的原则，而是更深层的，在人性的本质当中，也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人性、我们内心当中所爱的那个爱出了问题。因此当我们明白堕落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拯救这个堕落世界的方法永远无法靠人自己产生。不论是今天有的人认为只要我们推行一套新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制度，只要我们换一批统治者，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了，这些都是妄想。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理解堕落的本质。因为堕落的本质，所以你换谁上去，你换另外一个堕落者上去，他依旧是堕落的。因此拯救这个堕落世界的解决方案必须来自人之外，整个人类社会之外。所以我们会发现，当你批判现有的事物是很容易的，你就坐在电脑前打打字，批判批判很容易，谁都能批判。但是让你去取代现有的，你做不到。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在人自身堕落的人里面寻求答案，是无法解决这个难题的。因此我们需要 来自人之外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上帝自己亲自对罪的回应。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第三点，就是爱的拯救。上帝对罪的回应让我们认识到他说他是爱的更彻底的一个，是让我们能够理解他是爱的更彻底的地方。约翰一书第四章那里面说，神爱我们，怎么爱的呢？他的爱怎么体现的呢？他说他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然后约翰说，这就是爱了。怎么拯救这个堕落的世界？怎么拯救这个堕落的民族？怎么拯救这个堕落的人类？上帝差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答案，这就是上帝的答案。耶稣的降世证明了上帝的爱。所以你说我到哪儿去寻找上帝的爱？答案就是在十字架上，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是爱。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的上帝的那个永恒当中彼此相爱的那个爱也落在了我们的身上。那个爱是如此的无私纯洁，而同时又充满着能量力量和荣耀。这个爱能够摧毁黑暗的权势。我们的爱，今天很多人说我们爱公益，对吧？我们爱这个爱那个，但是你的爱没有这个能力去改变黑暗的现实。唯有基督的爱在十字架上能够改变罪恶的现实。圣父因着他的爱差遣圣子来拯救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神赐给你的拯救你的不是一套方法，神对你的爱的体现不是赐给你一套方法，不是赐给你一套制度来拯救你，不是赐给你一个什么一套哲学来拯救你。很多人误以为把基督教定义为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我在上周也提到了，天国不是形而上的概念。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可以靠着拿着一套哲学的思想，拿着一套世界观来拯救，错了。上帝赐给你的比这一切都更宝贵，上帝赐给你的是他的独生子，不是一套思想，是他的独生的爱子，是一个人，是一个位格，是永恒的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上帝把他自己赐给你来做你的赎罪祭。所以耶稣在祷告当中第23节，如果你看第17章约翰福音第17章第23节，那里面耶稣说了一句另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耶稣第23节说，因为你对天父说，你爱他们如同你爱我一样。弟兄姐妹们，耶稣告诉了你一句我们无法用理性用我们的头脑能够理解的话。你惊叹那个永恒当中圣父对圣子的爱吗？圣父对圣子的爱是他愿意为了圣子去创造整个世界。而耶稣对你说，父啊，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就像你爱我一样，所以你甘愿把我赐给他们。你赐给他们的不仅仅是一套制度，不仅仅是一些思想，不仅仅是一些世界观，你赐给他们的是我。只有在圣子里你才能够找到上帝的爱。那是多么不可思议的爱。在这个宇宙还没有诞生之前，在你晚上走到，我们那天去看这个露天电影，看到那个星空，看那个浩瀚的星空，在那些星星都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当你去度假，你到海边，你去看到那个汪洋大海，海浪一个一个海浪的这样不断的潮起潮落，当你去到高山之上去欣赏上帝创造的山峦起伏的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想到耶稣的话，当群山还没有成型， 当上帝还没有为海立定根基的时候，耶稣说，我的父已经爱了你，再没有任何的爱能够像这样的爱。今天你看那个琼瑶电视剧，海枯石烂，天崩地裂，没有，只有上帝这样爱你，只有上帝这样爱你。而今天下午我们会讲到彼得信条之所以26条花了那么长的篇幅去讲基督的代求，他不断的重复一句话，除了基督之外还有谁这么爱你，甘愿为你上十字架，还有谁为你舍命。今天我们到哪儿去寻找我们的安慰？今天我说我去爱情里寻找我的安慰，哦，我爱这个人爱得不得了了，他会，我要为他就是什么都不要，我为他连上帝都不要了。你是傻，没有人比耶稣更爱你，没有人比天父更爱你。你为了这样一位甘心为你上十字架的人，就为了你的爱情、你的事业、你的金钱、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荣誉，而把他抛到后面吗？你的事业为你上十字架了吗？你赚的钱能够保护你的灵魂吗？没有一个东西，这个世界上的偶像，没有一个偶像像耶稣那样爱你。到他们给你很多承诺，他们说啊，爱我吧，爱我吧，金钱对你说，爱我吧，爱我吧，我会保你一生平安的。等到你真正生病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给你的承诺都是谎言。爱情对你说，来吧，敬拜我吧，敬拜我吧，你的感情、你的爱情、你的家庭，来吧，敬拜我吧，敬拜我吧，你会在我这儿找到盼望的，你会在我这儿找到温暖的。等到他找小三的那一天，你就崩塌了，对不对？那些假神全部都是偶像，他们的承诺都是虚假的，只有这位上帝才是真正的爱，只有他才是真正的爱。因此用你的爱，用你全部的身体和灵魂去爱他，去爱他。愿上帝帮助我们。今天我只能讲到这儿了，时间的关系，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祈求你，主啊，用你的爱的圣灵来更新我们的生命，充满我们的心，叫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救主，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所向我们启示彰显的你的永恒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爱，并且你不仅本身就是爱，而且你也爱了我们。因此主啊，祈求你叫我们的心中能够生发感恩，能够用我们的一生来荣耀你。我们现在要领受他所设立的圣礼，并叫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领受。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